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推动加沙停火谈判，但现阶段休战似乎难以实现。
民主党全代会第二天，焦点对准贺锦丽与川普对决。
川普周三将在北卡州进行遇刺后的首度户外造势。
中共病毒雕塑遭毁，作者直指中共幕后黑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军方和总理办公室20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以色列19号晚上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寻获6具人质遗体。根据声明内容，以色列当局已经通知死亡人质的家属。代表多数人质家庭的人质家庭论坛再次呼吁政府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换俘协议。人质家庭论坛说，只有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立即释放其余的109名以色列人质。政府必须在调解人员协助下，尽其所能地敲定目前谈判中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强调，政府将继续努力营救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他说，以色列将继续尽一切努力营救所有人质，无论他们是生是死。
自乌克兰本月6号出其不意的越境突袭库尔斯克地区，捕获了一批俄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希望能借此迅速地换回一些遭俄罗斯俘虏的乌克兰士兵。莫斯科当局此前透露说，俄罗斯手上大约有6500名乌军。泽连斯基日前表示，这项行动已经成为乌克兰在营救被俘乌军过程中的最大投资，这是我们捕获最多俄罗斯战俘的一次行动。乌克兰说，有大批俄军在这场攻势中投降，据报有数百人。法新社要求与一些俄罗斯战俘接触，这些俄国士兵被关押在乌克兰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苏米地区。尽管乌克兰守卫就站在附近，但这些被捕获的俄军似乎并没有在遭受胁迫的情况下和记者对话。一名22岁的俄罗斯战俘说，他是义务兵，当乌克兰军队攻打过来时，他和其他同胞简直就是被俄军的指挥官给抛弃了。他坐在牢房里说，原本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好，然后这意想不到的时刻让所有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目前已经募得大约5亿美元的竞选资金。这前所未见的募款能力似乎反映捐款者对11月5号大选的热情。据四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自贺锦丽7月21号投入竞选以来，短短一个月就已经募集到这个金额，而竞选资金对投放广告和催票至关重要。这些行动不仅有助于鼓励民众走进投票所，而且能说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导向哪一位候选人。而现任总统拜登退选让贤，由贺锦丽接棒参选后，捐款涌入民主党阵营。本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登场，贺锦丽现身会场，并敦促选民在11月大选支持他和他的副手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
美国总统大选无党派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搭档在一份周二上传的网络专访中表示，小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考虑终结选战，改与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联手打拼。小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搭档夏纳汉表示，作为独立的参选人，他和肯尼迪冒着瓜分川普票源的风险，导致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沃尔兹在11月份的大选中坐收渔翁之利。他告诉加州洛杉矶媒体 Impact Theory 说，亦或我们现在一走了之，然后加入川普行列。当问及他们何时会做出决定，他并没有说明。根据周二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另一则声明，小罗伯特·肯尼迪说，与往常一样，我愿与任何政党领袖对话，以进一步推动我40年服务生涯和这次出马参选的目标。针对这项报道，川普当天在密西根州造势时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喜欢也尊敬小罗伯特·肯尼迪。川普说，我不知道他在考虑退选，但如果他确实在思考这件事，我当然持开放态度。
周三，前总统川普将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户外造势活动，这是他一个月前在宾州竞选集会遭遇暗杀未遂后首次举行露天造势活动。美国媒体引述维安和竞选工作人员说法报道，这场造势集会周三下午将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伯勒的一座航空博物馆举行。有关单位正在加强安全预防措施，包括在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讲台周围使用防弹玻璃。川普上个月14号在宾州巴特勒的造势活动上遭枪手从屋顶开枪，川普右耳遭子弹击伤，人群中有一人遭波及丧命。华盛顿观察家报周二引述掌握维安行动第一手资料的知情人士指出，维安细节包括计划让川普在阿什伯勒集会上，在特殊透明防护玻璃屏障后方向数以千计的与会者发表谈话。
美国一群跨党派国会议员周二呼吁拜登政府加强审查在中国进行的美国临床试验，因为知识产权有遭窃取之忧，维吾尔人也有可能被迫参与其中。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和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西表示，美国制药公司过去10年间与中共的军方运营的医院合作，进行了数百项临床试验，其中包括在中国维吾尔族聚集地新疆进行的试验。穆勒纳尔和克里什纳穆西在致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克里夫的信中写道，鉴于该地区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医疗歧视，在新疆进行临床试验存在重大的伦理问题，我们呼吁拜登政府能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病毒雕塑遭不明人士烧毁，作者直指中共幕后黑手，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周二报道，根据一份内部备忘录， Uber 已经聘请了前特斯拉高管里贝卡·蒂努奇负责监督该乘车平台向电动汽车的转变。备忘录显示，蒂努奇将于9月16号开始担任 Uber 全球可持续发展主管，帮助监督该公司向零排放平台的过渡。他将向 Uber 移动业务主管安德鲁·麦克唐纳汇报工作。蒂努奇还将负责监督可持续包装合作伙伴关系，并帮助消除餐厅送货过程中不必要的塑料浪费。蒂努奇在过去的6年里在特斯拉担任了多个领导职务，包括在过去2年担任超级充电站负责人。然而今年4月份由于大规模成本削减工作而被解雇。据悉， Uber 计划到2040年实现其车队的完全电气化，并承诺在2025年之前投资8亿美元以实现电气化目标。
美国上诉法院决定重启谷歌浏览器隐私集体诉讼案。谷歌浏览器 Chrome 的用户提出集体诉讼，说是在他们没有选择把浏览器跟谷歌账户同步的情况下，谷歌未经许可收集了他们的个人信息。这起案件被下级法院驳回，随后案子上诉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周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3票对0票驳回了下级法院法官的裁决。下级法院法官裁决说，谷歌的隐私政策允许数据收集，无论原告使用哪种浏览器收集他们的信息。在周二的裁决中，巡回法官米兰·史密斯表示，下级法院法官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史密斯说，谷歌进行 Chrome 推广时声称他有隐私政策，他通过暗示除非用户打开同步功能，否则某些信息不会发送给谷歌，但用户不一定会明白他们同意了有争议的数据收集。
苹果公司在2周前发布了 iOS 17.6.1 的更新，周二又重新发布 iOS 17.6.1，最新版本的编号为 21G101，高于此前的 21G93。根据官方说明，这次更新包含重要的错误修正，并解决了造成进阶资料保护无法启用或停用的问题。然而目前尚无法得知新旧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iPhone 的 iCloud 进阶资料保护是选择性的功能， 用户若启用该项功能，iCloud 中的大部分资料，包括 iCloud 的备份、照片、备忘录等，均会使用端对端加密保护。苹果都无法取用这些端对端加密的资料，并且如果云端出现资料外泄，仍能保障隐私安全。苹果极少重新发布相同版本的软件更新，通常只有在软件版本中发现重大错误或漏洞时，才会重新发布推出修补版本。这次原版17.6.1于8月8号推送，新的版本在8月20号推出，仅相隔12天。另一方面，iOS 十八预计在9月份发布，无法确定 iOS 17.6.1是否会最后一次更新。且有传闻指出，苹果正在筹备 iOS 17.6.2更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加沙停火会谈的斡旋国埃及和卡塔尔，寻求停止加沙战争的停火协议。不过，目前要达成协议仍与之前一样，希望较为渺茫。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本次中东之行之际说，时间仍是关键。目前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放出信号，他们不喜欢美国支持的一项协议的某些方面，因此达成协议的前景与之前一样可望不可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二对加沙人质的亲属说，以色列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时仍能保存我们的战略安全资产。他提到了在加沙埃及边界攻占的一处狭窄的缓冲区，以色列称其为费城走廊。哈马斯和埃及都不希望当地有以色列的存在。随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这种要求最大限度胜利式的声明，对于让停火协议越过终点线来说是不具建设性的。内塔尼亚胡周一在特拉维户与布林肯会谈时同意了一项停火协议的基本范畴，而哈马斯还没有同意。美国官员表示，假如双方同意这项过渡性的提议，在具体技术细节方面将会有更多会谈。周二，布林肯首先在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位于阿拉曼的下宫与他会晤。塞西随后在声明中说，如果加沙地带的战斗不停止，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就有可能扩展成为一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加沙地带是濒临地中海的一个狭长地区。这位埃及领导人说，现在是时候了，必须结束当前的战争，运用智慧维持和平与外交的语言。他指出，所有各方都必须警惕冲突在地区扩大的危险，而战争扩大的风险将是难以想象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天，前总统奥巴马和第二先生道格·埃姆霍夫上台发表讲话，把焦点对准副总统贺锦丽以及他与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对决。请听报道。
美国民主党全代会第二晚继续在芝加哥举行，周二活动的主题是对美国未来的大胆设想，传达民主党及其领导层将转向新一代的信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近40分钟压轴演说中，一开始便盛赞曾当他副手的现任总统拜登。但奥巴马也说，火炬已传递，如今是由副总统贺锦丽引领民主党。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当天也为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助阵说，希望正卷土重来。在制定本周计划时，大会组织者将周二晚上的活动定位在贺锦丽的前瞻性战略上，希望将此与川普的让美国再次强大做对比。贺锦丽竞选团队周二表示，在大会剩余的三天里，他们将重点关注来自关键战场州的可信的使者，包括内华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以及众议员被邀请发言。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表示， 将主要发言的机会留给当地民选官员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接触尚未决定的中间选民，并最大限度地为贺锦丽争取11月的270张选举人票。民主党全国大会第一晚为现任总统拜登提供了一个体面的退场机会，他因交棒给贺锦丽受到热烈的欢迎。贺锦丽周一在大会上短暂露面，并在拜登演讲结束后上台与他交谈并拥抱。贺锦丽周二将前往威斯康星州参加密尔沃基的集会，并在当晚晚些时候返回芝加哥。抗议人士则继续在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举办地联合中心附近游行。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西时间周一晚上，位于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再次发生了不明火灾。公园的创办人华裔雕塑家陈梅明驱车赶往现场，在高速公路上他就看到腾起的浓烟和火光。到场时，当地的消防部门已出动了七八辆救火车，随后把大火扑灭，而整起事件疑为中共幕后黑手操作。请听报道。
8月19号晚间，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县莫哈维沙漠里，一座倡议中国民主自由精神和纪念中共政权受害者的自由雕塑公园发生大火。所幸当地消防人员得以在午夜前扑灭火势，但火灾现场仍损失严重。据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向本台介绍，周一晚间7点多，他开车回雕塑公园的时候，远远就看到雕塑公园方向有浓烟大量冒出。
昨天晚上呢，我7点钟左右，我正在高速公路往这边开，因为有一个访客呢，他是在巴斯头那边，他是3点钟到达的。所以我在洛杉矶办事儿嘛，那我接他，他已经等了一会儿，所以说我很着急。他们告诉我这边好像雕塑公园方向起火，那么我说我给他接到再，因为巴士到嘛是吧？那边过来先到巴士到，我就给他接了再到这。看到这边全都是警车，两边封路，那么很多救火车，包括水车，因为这可能是沙漠，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水的是吧？所以他还是水车开过来。那我就哗一下越过他们警戒线，直接开到门口，就一个警察，他就回去回去，这个东西要你这抓你的，你这是什么？我说我这个是我是 owner， 我说是吧？他说 owner 也不行，你现在赶快离开这边，这边在救火呢，在这我在前面，这边是看得很全，那边房子不是挡住了吗？那我也不知道这，但是我很远的时候跟这边整个都一样，我真巴士都看到了。
陈维明先生说，他的工作室和两辆房车被彻底烧毁，有一辆房车中有很多摄影器材全部都被烧毁。目前警方并没有给出起火的原因，他自己感觉电器短路的可能性很小，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今年六四之前有人破坏了坦克人雕塑，而这一次火灾破坏更大，不排除是中共知识黑手进行操作。陈维明说，共产党怕的就是真相，因为雕塑公园他用艺术的表达让这边人来人往的美国普罗大众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正因为我们的坚持不懈，义工朋友的支持，越做越好，也使得共产党越来越感到害怕，所以他们做出各种各样非常下三滥的举动。陈维明相信美国司法部门将更加重视中共间谍问题，而他和一众义工也坚持初心不改。同时他指出，他原定9月1号在雕塑公园要对一位民运人士举行欢迎仪式，但最近这位民运人士收到中国国内国安的电话，要他不要参加9月1号的活动。陈维明先生表示，他不会惧怕中共的威胁，9月1号的活动会照常进行。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为中国调整核战略，白宫说并非应对单一国家。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提供菲律宾5亿对外军事融资，推动同盟现代化；
船为中国调整核战略，白宫称并非应对单一国家；
美中争夺里瑞日记，加州法院审理进入第三天；
世卫官员强调，猴痘不是新型 COVID， 不容易空气传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随着乌克兰跨境反攻俄罗斯领土行动今天进入第三周，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横越俄国西部塞姆河的三座大桥都遭到乌军炸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20号和地方官员会面后表示，乌军入侵库尔斯克地区以来，已经掌握1263平方公里和93个村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会晤泽尔斯基后，发布影片声称乌军已经在库尔斯克地区达到设定目标。俄罗斯紧急事务部昨天下午表示，过去24小时内已经有500多人离开危险的库尔斯克地区。自乌克兰发动攻击以来，已有超过12.2万人逃离库尔斯克州。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车臣领袖卡迪罗夫20号视察准备出征乌克兰的车臣部队和志愿兵。这是普京13年来首次前往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共和国。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越演越烈。菲律宾和美国国安顾问通话。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周三发布通话内容指出，菲律宾国安顾问安约和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周二通话，两个人就中国军方在黄岩岛空域和仙滨暗杀海域的非法侵犯性和危险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安约在通话中感谢美国政府对非美同盟的坚定承诺，沙利文则赞扬菲律宾不久前与越南举行联合海岸防卫演习，以及扩大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扩大海事合作的努力。白宫发布通话内容指出，沙利文和安约讨论非美同盟长期正面的走势，包括美国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对外军事融资，协助菲律宾推进武装部队和海岸防卫队现代化。沙利文谴责蓄意冲撞菲国海岸防卫队舰船，强调菲方舰船当时在自家的专属经济区合法航行，同时重申美国对非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周三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调查遭控与中国犯罪集团有挂钩的前华裔市长郭华平如何逃出菲律宾。菲律宾总统反组织犯罪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说，郭华平上个月持菲律宾护照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月又前往印尼。小马克思周二下令注销郭华平的菲律宾护照，并在周一警告有人的人头会落地。菲律宾丹路省班班市市长郭华平被指控跟一个涉嫌洗钱、网络诈骗、人口贩卖和非法拘留的犯罪集团有联系。菲律宾当局3月份突击搜查建在郭华平拥有的部分土地上一个占地8万平方米以中国人为主的离岸赌博园。参议员洪蒂韦罗斯曾在国会质疑郭华平是中共资产，也就是中共特工。
中国近期有多地传出洪灾，辽宁省建昌、广东省广州和梅州都发生水灾。中共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称，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2点到22号下午2点，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有河流决堤，辽宁省葫芦岛录得破纪录量，当地的河水暴涨，农田和村庄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多个乡镇一度与外界失去了联络。在绥中，部分区域的电力通信中断，有民众被洪水围困。受到大雨的影响，辽宁省上百趟普速列车停运。周一，河南的安阳、鹤壁、新乡、周口、开封等多地再次发布暴雨预警，局部地区还发布了泥石流和山洪预警。刚刚过去的周末，包括北京、天津、东北、 东部、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引发了泥石流和山洪。另外，由于当局无预警泄洪，农村受灾严重。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周三在台北举行的印太安全凯达格兰年度论坛上，对参加论坛的十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不限于台湾，中国经贸施压的受害者也不只有台湾，中国是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民主国家需要更加团结，采取具体行动，互相合作，才能抵抗威权主义的扩张。赖清德当天还提到中共政府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西太平洋和日本海的联合演习，称中共的军事扩张主义在其他地方也很明显。他说，台湾不会被吓倒，我们将承担起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责任。赖清德曾经多次向北京提议恢复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中断的对话，他周三又重申，只要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我们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李瑞生前将日记捐赠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李瑞死后，其第二任妻子张玉珍在中国提告，要求将日记归还，遭到斯坦福大学拒绝，双方陷入了法律战，被视为美中之争。目前，该案周一开始在加州一家法院审理。本案的证人之一，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周二告诉媒体说，中国共产党确实在背后操作。张玉珍他自己说，他不会花钱，也没有意愿去做这件事。林培瑞周三将出庭作证。李瑞的女儿李南央周二在庭审时再次强调，将日记交由斯坦福大学收藏是出于李瑞自己的意愿。除了保存真实的历史的缘由之外，李南央还说，他父亲也想把他的日记和一些其他资料捐赠给胡佛研究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卫官员强调，猴痘不是新型 COVID， 不容易空气传播，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强劲和通胀数据下滑，在前几天带动美股上扬之后，投资人的注意力正转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计本周稍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演说。美股四大指数周二收黑，欧洲股市当天也收低。
消息显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正寻求通过抛售它在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商城的股份，募集高达37.4亿美元的资金。周二，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沃尔玛将以24.85美元到25.85美元的价格发售1.445亿股股票。摩根士丹利将是这次发售的经纪商。受这个消息的冲击，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京东商城股票周二收于每股28.19美元，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10%，达到25.5美元。上周四，沃尔玛公布了2025会计年度第二季财报，这个季度的营收、获利双双优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当天，在强劲财报的鼓舞下，沃尔玛股票飙升了6.6%。沃尔玛最新预估全年营收增长在3.75%到4.75%之间，调整后每股收益在2.35到2.43美元之间。
路透社今天报道，中国已经对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启动了反补贴立案调查，这项调查似乎主要是针对爱尔兰，并且也是对欧盟就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出口实施惩罚性税的回应。欧盟周二修改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口所实施的惩罚性关税计划，但是没有按照北京先前呼吁布鲁塞尔放弃课征高额的关税，而是仍大致维持七月份宣布的关税费率。但是其中将中国制造的特斯拉关税从七月份初步设定的20.8%调降至9%。在欧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吉利和上汽集团的政府补贴情况之后，略微下调了这些公司面临的关税。欧盟中国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达了不满， 欧盟方面则表示，可能会在今年秋天通过投票表决，使这些临时措施成为正式措施。这意味着这些措施将持续五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二表示，拜登总统今年批准的一份秘密的核战略计划并不是针对某个单一国家或威胁做出的反应。此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重新定位核武战略，首度将焦点放在中国扩大核武库。请听报道。
总部在美国的军备控制协会表示，据其了解，美国核武器战略和态势仍然与行政当局2022年的核态势审议所描述的是一样的，并没有把方向从俄罗斯转向中国。纽约时报先前报道说，白宫从未宣布拜登已批准这项名为核子使用指引的修订战略，但一项对国会发出有关修订的非机密通知预期在拜登卸任前会交付。纽约时报报道，在近期演说中，两名政府高层获准暗示这项战略修正。报道还说，该战略大约每四年更新一次。当被问到这则报道时，白宫发言人肖恩·萨维特说，本届行政当局与之前的四届行政当局一样，发布了核态势审议与核应用指南。虽然指南具体文字保密，但其存在绝非机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指南并非是对任何单一实体、国家或威胁的回应。军备控制协会执行主任达里尔·金伯尔引用了《纽约时报》报道中提到的一位官员，白宫负责军控、裁军和不扩散事务的高级主任普拉纳伊·瓦迪六月间的一番评论。金伯尔说，根据这番评论，美国的战略是与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核武限制，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当前的扩充轨迹，而俄罗斯超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美国有朝一日可能需要考虑调整核武规模和构成。他说，根据他的理解，当前政府认为可能要到2030年或之后某个时间才会考虑这类变革。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二，世界卫生组织试图降低公众对猴痘疫情的担忧。有官员强调，无论是新毒株还是旧毒株，猴痘都不是新型 COVID， 因为各国知道如何控制它的传播。请听报道。
周二，世卫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在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猴痘并不是新型的 COVID， 但我们必须共同应对猴痘。他指出，我们现在和未来几年对猴痘的应对方式将对欧洲和世界构成关键考验。猴痘是一种病毒感染，在临床症状上与天花类似，但传染力较弱，严重度较轻微。症状包括发烧、畏寒、出汗、头痛、肌肉痛、淋巴腺肿大，如耳周、腋窝、颈部或腹股沟等处极度疲倦。目前，猴痘的 EB 分支变种引起了全球关注，因为它更容易通过日常密切接触传播。此外，猴痘也通过密切身体接触传播，包括性接触，但与 COVID-19 等以前全球大流行病不同，没有证据表明它容易通过空气传播。上周，瑞典确诊了一例变种病例，这是新变种在本地爆发地非洲之后发现的第一个案例。在发现新变种后，世卫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克鲁格表示，关注新的一型毒株将有助于对抗自2022年以来在全球传播的较不严重的二型毒株，使欧洲能够改善其应对和监测工作。克鲁格补充说，目前欧洲地区每月报告约100例二型猴痘毒株新病例。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表示，卫生当局需要保持警惕和灵活，以防出现新的、更具传染毒株或改变其传播途径的毒株，但没有建议人们戴口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